继续讲今年的主题，同心建造神的家啊，现在是第四讲了。我要复习一下，各位记不记得前面讲过的啊？神的家有属灵的层面建造，也需要物质层面的建堂啊。属灵层面的建造是最重要的。我们说，第一，外人要变什么人？家人啊。第二，家人要接受什么？家教啊。第三，家人要尊敬什么？家族，是今天讲的。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四个字，大家一起说，尊主为大。那第一次讲外人要变成家人，也有下面四个字，考你们，哪四个字？你们的记性真是不好哈、啊，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办。我跟你们刚才讲三四个礼拜就忘记，这样子以后我每一年就讲重复的道就可以了哈、啊，我都不要讲新的道，因为你们都忘记嘛哈、啊。叫做家人一起，家人要成为什么？一起啊，要能真正一起的感受啊，在一起的配搭，一起的侍奉啊，一起的相爱，这是外人变家人应该有的现象，不然外人跟家人没有两样啊。第二次讲的，家人要接受家教。我们一同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什么上？根基上。使徒先知的教训以后被圣灵默示写下来，就变成什么？圣经。教会的建造，建造在圣经的真道上。我们都要好好从真道来明白，所以我们说真道重生了我们，然后真道向灵粮供应我们，真道让我们长大成人，让我们越走越光明，真道让我们征战得胜，打败魔鬼仇敌，圣灵的宝剑，这我们都讲过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讲家人尊敬家族也有四个字，那就是尊主为大。教会建造在房角石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圣灵在中间运行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。属灵的建造，这是最优先的。但是提到圣殿，我们成为主的圣殿，主住在圣殿中。你从旧约历史去看，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在旷野本来是会幕同行，会幕云柱火柱引导他们，以后进到迦南地安定下来，就兴建圣殿啊！大卫一心要建圣殿，不过神没有让他建，以后所罗门建成了圣殿。那现在我们先要思想一个问题啊，到底神需要不需要地上物质的建筑物成为圣殿？这是一个问题。属灵的圣殿没有问题，我们都是圣殿的建材也没有问题，基督正在建造我们，圣灵正在运行，我们每一位成为圣殿，联合在一起，成为神居住的所在，成为神的圣殿，没有问题。问题是神到底看重或者不看重地上物质的圣殿？ 也许马上我们会想到一句话，这句话说神原不住人手所造的殿。请问这句话是谁讲的？哪一位知道？啊，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人物讲的啊，这句话是使徒保罗讲的啊，他在雅典传道，使徒行传十七章，看到很多很多圣殿啊，因为希腊诸神崇拜，这也是神，那也是神啊，那到处有敬拜诸神的神庙。保罗站起来讲道，他说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，盖这么多殿也没有用啊。那如果你从这个角度看，到底地上物质圣殿重要还是不重要？请回答。不重要啊，这个话也没错，所罗门也这样讲嘛。所罗门盖好圣殿他怎么说？他说神啊，你果真住在地上吗？看啊，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，何况我所建的这个殿呢？所以地上的物质圣殿重要还是不重要？请大家回答。不重要，那你们大概上了一点当了哈，我故意给你们套出来。其实啊，神看重还是不看重地上这个殿？请回答。因为神自己说，所罗门建造好了这个殿，神说我要把这殿分别为圣啊，神说我的名要在其中，我的眼我的心要在其中啊，神荣耀充满在圣殿的里面啊。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地上那个物质的圣殿，神看重还是不看重？请各位再回答。那么现在变看重，感谢主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要讲到的，总要讲到跟什么有关呢？跟建堂有关啊！如果都不重要，那就不要讲了嘛！哈、啊，是重要的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虽然这个算不得什么，天和天上的天不足神居住啊，这个地球上小小一个建筑物算什么？实在不算什么。但是如果能够产生敬拜神，让神的名得荣耀，能够产生侍奉神，让神的事工得推展，能够产生传扬神，让人能够认识神，神说我要把它分别为圣啊，神的眼要在其中，神的心也藏在那里，而且当祭司从圣所出来，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，然后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在殿中，祭司不能站坐侍奉神，那是因为荣光太伟大了，神来到圣殿中。那么你要读上下文，你就发现那是什么时候？那是众百姓齐声歌唱的时候，那是众百姓同心赞美的时候，当众圣徒集合同心歌颂赞美神，神的荣耀充满在殿的里面，所罗门献上祷告，祷告的时候荣光充满圣殿，当祭司献祭侍奉的时候，神的荣光充满圣殿。各位，当刚才我们唱诗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里也应该感受到荣耀的神在我们中间，在我们心里，这是美好的。你看到启示录那里说，各族各方各民聚集在宝座前，数不过来的人数，许许多多的人，他们同心同声歌颂赞美天上的神。那 天上的荣光充满在他们中间。那么在这里我也提出来啊，为什么我们在推动建堂？感谢神的怜悯啊，神不断把得救人数加给他的教会，这是神的工作啊。所以我们只是讲国语这一部分，讲普通话这一部分，我们必须有三次崇拜啊。刚才9:15那一边250到300人，这一边经常是350到400人，今天因为有60-70个人去退休会了，我们中间后面还有空位置啊，我们的宣道退休会正在进行在外面。我们礼拜六晚上还要一次国语崇拜，大概也有250个人。为什么分这么多次崇拜？因为没有一个足够的场所让我们集合在一起崇拜。如果有足够的大的场所，我们可以同心崇拜，一次崇拜。那崇拜我们的赞美歌声，我们的祈祷一同达到神面前，那样的气感力是大不相同的。如果各位有机会参加过大型聚会啊，你就感受到那一种崇拜，那一种力量在我们心中的震撼是大不相同的啊。神已经把这么多人摆在这里，而且这几年3年前神已经把那一块地，就在我们隔壁的地，已经赐给了教会8英亩的地。现在这8英亩的地上面种了很多花很多草啊，这个不是我们种的，本来就有的哈，空在那地方等待我们去建筑。我们有建筑师奉献他的精神力量设计，已经设计好了，这些草图已经送到了政府，市政府在 township 里面正在审核，再过几个礼拜就有听证会啊。我们也感谢神，那个地的隔壁就是我们啊，我们大概不会反对吧啊。然后隔壁是什么花店，花店也不会反对，我们人多更买花了啊。那这后面是公司旅馆，人多旅馆生意就好，愿主赐福，听证会顺利就通过了。通过以后慢慢各方面都审核好了，设计没有问题，就要推动开工了啊。开工我们就要祷告，要求神赏赐什么了啊，赏赐继续把感动给弟兄姊妹啊，那神就会把钱财赏赐下来嘛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就很顺利建成功。神的殿，当我们有心乐意去成全，神会赐福的。你看这个大卫啊，很有心啊。神的殿都是最好的东西给上帝。我们这个知道嘛，平常神的家是最好的啊。我们自己的家，我们说啊，叫做舍下，对不对哈？你到我家来坐，请到舍下。设下坐坐哈，如果我谦卑一点，不讲设下，讲什么？到寒舍坐坐吧哈，啊，喝一杯咖啡啊。那你的家我不叫寒舍的，我叫你什么？叫府上，对不对哈？到府上去拜访，如果恭敬一点，不叫府上，叫什么？叫贵府啊，到贵公馆去拜访你了啊，到贵豪宅去探访你了哈。如果你做大官的，你的家叫什么？叫官邸。好，我们到官邸去了啊。布希的家叫什么？叫白宫嘛哈，白宫。那么神的家叫什么？叫圣殿啊。我的家我做主，书房摆楼上摆地下室我管，你的家谁做主啊？哎，你们这搞不懂啊，这不能我做主了哈， 你家东西是你的，你做主，那么神的家谁做主？神做主。我的家寒舍不要紧，你的家豪华一点，神的家要更什么？更好。这是当时大卫的心，所罗门的心呢、啊？大卫所罗门，你看所罗门他建殿，好，顺便考你们了、啊，看你们圣经常识够不够啊？所罗门建造圣殿花多少年？请回答，多少年啊？啊，好，答对了哈、啊，七年。刚才啊，有人答十三年是搞混了。他建造自己王宫盖十三年啊，建造圣殿还七年啊，这一点我对所罗门很不满意的哈、啊，倒过来才好啊。那所罗门盖圣殿很费心神啊，他号召动员至少183,300人啊，你去有数目算的、啊，所以他是动员很多人参与在建殿的里面。大卫更有心了。大卫怎么有心呢？啊，刚才我们没有念圣经，圣经有记载，我念给你们听，你们也看吧。啊，历代志上，请各位能够翻的就翻到历代哦，好像会打出来，有没有啊？历代志上第29章，历代志上第29章。从第三节到第七节啊，有了有了哈、啊，有了没有啊？圣经翻不到的就看墙上的，看得翻得到，听得我念啊。历代志上29章第三节，大卫说：“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，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，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。”建造我神的殿，就是俄非金3000他连德，俄非是个地名，出产非常好的黄金，金炼的银子7000他连德，以贴殿墙，金子做金器，银子做银器，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。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？于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，千夫长、百夫长，并监管王宫的官长，都乐意献上。他们为神的殿使用献上金子5000他连德，01万达利克，银子10000他连德，铜18000他连德，铁10万他连德。好，你就发现了。他们很有心呐、啊，啊，所罗门有心不说，大卫很有心呐、啊。除了预备好的材料，他把自己积蓄的黄金、纯银啊，通通献上。圣经说，他献黄金3000他连德，银子7000他连德。那一个他连德多少呢？啊，这是旧约他们用的一个量器。我特别去找资料算一算出来，3000他连德就是12万公斤，12万公斤就是120公吨啊！买卖黄金没有人用公吨算的啊，也不用公斤算的，请问算什么的？2.2等等等的磅。所以12万公斤差不多423万多的盎司、啊、那这个到底多少钱呢？我特别拜托我的秘书去找电脑、啊、因为一盎司多少钱的黄金我实在搞不懂，以后一算出来，原来现在上礼拜、啊、一盎司678块美金，这样一算的结果，黄金银子超过3亿美金。大卫有没有钱啊？他奉献、他已经预备的不算哈、啊，把黄金纯银通通奉献3亿多美金呢、啊，3亿多美金。 不但大卫受感动奉献，以后众首领、众族长、千夫长、百夫长、官长都受感动奉献。这一奉献5000他连德黄金，10000他连德的银子啊，我也把它算一算，合多少钱？总共将近7亿美金。所以这一些官长一共奉献超过多少美金？10亿美金。哎呀，我在想，这真是建堂就太简单了啊！10亿美金，我们盖多少个礼拜堂啊？然后有的人说，哎呀，那这样太好了。太好是什么呢？奉献的都是这一些官长首领们啊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要找谁奉献呢？长老都不在今天啊。长老牧师去奉献，对不对哈？然后找执事，执事在不在啊？怎么今天都故意不来啊？长老、执事、牧师啊，然后小组长去奉献，我们就休息休息吧。啊，请问这样叫什么解经呢？这叫随意解经啊，乱解圣经啊，圣经不能这样解的啊，大家都一起同心合意啊。不过你们顺便考你们了，牧师长老会不会奉献？肯不肯奉献？啊，肯。弟兄姊妹也要一起去奉献啊，神一定会悦纳的，神一定悦纳。我上礼拜跟你们说过了，我们教会成年人聚会大约1700成年人。我上礼拜告诉各位了啊，但是我上礼拜讲的，我在跟同工们谈一谈之后，我们暂时不谈贷款，还要贷款就更啰嗦了啊，不谈贷款。如果1700个大人每人每月100元，5年建堂必成全。这个听不懂啊，七言绝句啊。每人每月100元，5年建堂，后面是什么？必成全，这个押韵的嘛，对不对哈？真的，你记在脑海里，每人每月100元，连贷款都不要贷啊，5年建堂必成全。这样子吧，这个月背圣经改这一节好了，而且押韵啊，每试试看吧，每人什么？每月100元。5年建堂什么必成全，这个算过的，算过。那你说，哎呀，这个万一我家里有6口都在这里聚会哈，那怎么办呢？后来我们又算一算，这样子吧，不要每人每月100元了，每月每家大概800多家嘛，850家的话，每月每家200元，5年建堂什么必成全。好，记住，每月每家200元，如果是每人100元就可以了。这样说起来，请问建堂难还是不难？不难嘛，真的不难。其实啊，奉献的钱上帝早都给你了。为什么这样讲？这10年来，请问你的房子涨价多少钱？坦白告诉我哈，你要算一算嘛，连我们家那个小汤 house 都赚了不少钱了，赚多少不告诉你啊。你们的大房子豪宅更赚钱了嘛，所以上帝给你钱没有？请回答。不讲啊，上帝给你钱没有？给了。奉献难不难？不难嘛，不难。建堂完成了没有？完成了，感谢主，建堂完成了。所以要什么？要建堂，这上礼拜讲得到吗？就忘记了啊。建堂就真的很容易完成，不要觉得难。我们当然很盼望教会多出几个大卫王，对不对哈？ 他一个人奉献就够了哈、啊。那如果多几个大卫王那就好。其实不必靠大卫王，上帝更喜悦的、更悦纳的是每人都有负担，因为我们一同来敬拜神，一同来侍奉神，一同来传讲神的福音，一同去带领人归向主，我们都有份的嘛。神的名得荣耀，我们有份，神的眼在这里，我们能得到福气，神的心在这里，我们能得到神赐的福，这都是大家有份的。所以神更看重的是每人每月100元，这是我心里面的话。但是如果你钱多一点，效法大卫的榜样，我们欢喜快乐。所以在座有钱的人，你就会多奉献一点，感谢的心，让建堂可以早日完成。以上所讲的不是今天要讲的重点，重点在下面。因为建造神的家，建造圣殿，重点下面有四个字，大家一同说哪四个字？尊主为大。对了，但是物质的殿，为了让主在我们中间显明他伟大丰盛的恩典，我们甘心去做，欢喜去做。我以前讲过，我再重复啊，在我们附近开车30分钟之内，居住人口200多万，各族各民都在一起算200多万啊。那神把我们摆在这里，我们特别鼓励英文部的同工，将来更多推动向社区邻舍来传讲福音，来引人归主。那么中文部的就以华人算，30分钟之内54000是有名有姓的登记的，没有登记的我们搞不清楚。神已经把这么大的工厂留在我们周围，我们同心合意为兴旺福音，为失丧灵魂来摆上我们的钱财，是值得的，能够建造合宜的聚会场所是应该的。那现在我要讲下面比较重要的是属灵圣殿建造的一些重点。保罗说这个圣殿是基督耶稣为房角石。房角石有两种解释的可能，一种是拱形顶端最后一块石头，因为拱的力量最后一块石头最重要，没有放上去拱的力量不能发挥。你建筑你去试试看，你盖到上面最后一块不摆，你把桥盖上去马上垮下来，它这个拱的力量不能够产生作用。所以最后这一块石头是联络整个石头，让拱的力量能够产生。所有学建筑都懂啊，你哪一个人去盖到后面这个不摆，你试试看啊，建筑不能够坚固的。所以有人说什么叫做房角石，那一块叫做房顶石，那是联络整个拱的最重要石头，这是一种说法。那第二种说法是指着根基里面的头一块根基石头，这一块石头等于也定了方位，其他的根基要根据这一块来安排来布置，然后才能产生一个完整的根基。所以根基的第一块石头是最重要的，成为一切的根据。 成为最联络安排一切的基础。那这两种说法在目前学者中间有很多讨论啊。那我也考考你们啊，看看你们站在哪一个立场，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比较合适呢？请回答。好，我听到几个答第二种啊。第二种的确是目前主要学者们所接受的啊。为什么？第一种也有理由，他说以弗所不是讲吗，房角石是各房靠它联络的合适，所以这个石头是联络的功能，那就是拱的最上那一块。可是这一句话，房角石在旧约在新约很多地方出现，而出现最多，主耶稣也自己应用的是把房角石当作根基的头一块石头啊。墙上有啊，诗篇112篇，以及主耶稣在马太21章，以后使徒行传4章，以后在彼得前书啊，都提到诗篇118篇22节，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以赛亚书，耶和华说，看哪，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，是试验过的石头，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，信靠的人必不着急。那么下面应该还有彼得前书啊，因为经上说，看哪，我把我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，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，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，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那还有很多经文没有打出来，在马太福音21章，与马太这一节类同的马可、路加都有记载，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以色列人拒绝了主耶稣，主耶稣成为根基里的第一块石头。所以我们说主耶稣是建筑圣殿根基的第一块石头，根基中的根基，产生联络其他石头，按照这个方位建造根基，这是比较合宜的。主耶稣真的是教会的根基，真正的根基啊，也是联络整个教会的。所以圣经常用头来描写主耶稣，是教会的头啊。这个头是来策划、来指挥、引导整个人啊。举例来说吧，过年我们要吃年糕，对不对哈？要年年升高嘛，吃年糕啊。那你要吃年糕，这个头就在规划了嘛，规划。年糕哪里有啊？去买啊，先跑到超市去买年糕。啊，年糕买回来，我们要开始煎年糕嘛，还要点火，加一点橄榄油，然后呢，给它翻过来翻过去，啊，然后还要放到盘子、筷子吃了。这些事情，请问谁在管呢？谁管啊？这什么黄师母？你的头要管呢，你头在管嘛？这找黄师母干什么哈？你要在规划了，哎呦，我要去哪里买啊？到美东啊，或者到大中华啊去买，买了回来看买哪一种的嘛？是要买萝卜糕，还是要买那个甜的年糕啊？回来怎么煎，弄一点蛋了，这都要头去规划嘛。头就在联络指挥，最后才用筷子夹到嘴巴里吃了。这一切都是头在联络的。这个意思就是教会要建造， 成为属灵的圣殿，基督一定要做头。基督耶稣在教会里是掌权，是最重要的地位。这个头，头最重要，大家都很简单明白嘛。一块石头飞过来，你用手打还是用头去顶呢？除非踢足球嘛，对不对哈？头要保护啊，那头是头太重要了。我一直在想啊，医学进步，心脏可以换，肝脏可以换，肾脏可以换，能不能换头啊？哎呀，哪一天能换头就了不起了啊！一个老头换一个小孩头啊，一个没有头发的头换一个很多头发的头，那这个世界不就大乱了啊？真的有医生试验过，我看报纸啊，那天吓我一跳，几个医生把两只猴子头换过来啊，但是不能活，以后就死了。头最重要嘛，人的身体一切在头的指挥引导代表之下，头代表我们啊。你那个驾照照片是照什么？什么人把手照上去啊？啊，那是代表你是头了啊。教会存在的意义和目的是彰显基督的荣耀，教会顺从基督的吩咐，教会在一起颂赞敬拜复活的基督，教会在一起传扬救人的基督，我们在一起以基督耶稣为中心，基督让我们成为身体，基督带我们进到至圣所，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女，能够在神的家里面同心来侍奉。我们到教会来，绝对不要把人看得超越过主的重要地位，人不重要的，不要把人看太重要。我的意思不是要你们造反，请问要不要尊重长老？要不要尊重牧师？要不要尊重执事？声音小了一点啊，不对哈。要不要尊重小组长？都要，感谢他们是神在我们中间兴起来服侍的啊，我们都要尊重他们。千万不要尊重他们超过所当尊重的，没有一个人在教会里面敢代替基督的地位。到教会里面来啊，都是尊重基督，我们都是一样的肢体，都是被拯救宝血洗净的什么人？罪人。有些教会的问题就是把某些人抬太高了，以后他的话变圣旨，这是极大的危机，真是如此啊。我再说，当尊重的要尊重他，当尊重什么样的程度，尊重什么样的程度啊，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教会要学习。基督永远是我们的头，永远高举基督，永远荣耀基督，侍奉基督，传扬基督，他是圣殿的房角石，他是根基中的根基。当我们的心态正确了，你就会经验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，圣灵在我们中间建造，渐渐我们成为主的圣殿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什么所在。当我们来到一起敬拜啊，当然不在外表，在乎内心啊。不过最近有两位年长的同工啊，让我很受感动，我把这两个字讲出来啊。10天前，我们中间有位年长的伯母过世了， 他的先生今天没有来，林献义老伯伯，他的夫人林伯母过世了，那么以后就举行追思礼拜。他的女儿做见证，有一句话我一直很受感动，他说他的妈妈平常很简朴，在家里面穿的衣服都是普普通通的衣服，但是他一定保留最好的衣服。请问哪一天穿？礼拜天穿。他到教会来一定穿得整齐漂亮，最好的衣服。他说他的心里有这么一个想法，我要朝见荣耀的神，来到教会敬拜伟大的神，来到教会亲近救我的救主，我要把自己打扮得最好来到教会。我听完这个见证心里很感动啊。当然我们不一定每个礼拜天都把最漂亮穿来啊，不一定，但是你的心要有如此，你的心是否来见神的面，来尊主为大，来赞美歌颂荣耀他，与他见面，这是我们的心态。现在在一般美国教会特别年轻一点的啊，越来越不重这一方面了，不重这个服装方面。当然我也不觉得一定要穿得怎么样漂亮才行，好，我也没有这样的感觉啊，因为现在有很多美国年轻人很随便啊，甚至拖鞋跑到教会里来，真的啊，穿拖鞋啊，到礼拜夏天穿短裤，穿那个 T 恤跑来了啊，是有点不太够那个预备自己的心啊。外表是不重要，但是有人心里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心态，让我很 appreciate， 我很高兴啊。另外一位长者，我不讲什么人哈，可能在我们中间，他跟我谈话，他说黄牧师啊，有一天你该讲一讲若哥一个很大的毛病。我说什么毛病啊，请你指教。他说我说这个话请在座的不要怪我啊，而且也不要不高兴啊，我们是分享。他说为什么若哥教会弟兄姊妹常常迟到早退。他说奇怪，为什么这个牧师也不讲嘛啊，迟到早退。哎，我说早退对不起啊，常常我讲到讲长了啊，12:15到了嘛啊，还没讲完，那有的人要去接孩子就走了啊。啊，我说好了，我要改正，可是今天会改正哈，今天等一下一定准时散会啊。啊，我说对不起，迟到，早退呢，我要负责任。然后他说他迟到呢，我说迟到，我帮他们想理由，我说啊，他们要把孩子带到主日学去啊，这个孩子一哭一闹，他还要等在那边啊，等他不哭不闹才走啊。他说好吧，有孩子的我不讲。那些没有孩子的他跑下去干什么呢啊，孩子也没哭没闹，怎么也来这么晚呢、啊、还我就没话讲了啊，所以我就劝以后不要迟到了啊，因为会让一些老人家不高兴了、啊、不是让我不高兴啊，凡是迟到了不要怪我啊，我从来没有讲你们，因为他讲我嘛，他告诉我，他说黄牧师你怎么搞的啊，这个你这个牧会做牧师怎么做的啊，为什么若哥教会常常迟到。他还举例给我听了、啊，他说啊，如果布希总统跟我约11点，你猜我几点会来啊、哎、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早5分钟来呢，早3分钟来呢啊。哎，我说好吧，我有机会要在讲台上讲，我今天讲了哈，那位年长的弟兄就知道我讲过了，我也表白了我的同意他的立场，是应该如此的啊，除非你有特殊原因啊，你开到半路车胎爆胎了迟到，会不会怪你啊？当然不会怪，你都不敢答哈、啊。 你车胎爆胎赶快想办法，对不对？哈，还要打什么911啊，不能打91是吧？赶快打什么号码，有人来救你嘛，不然怎么办呢？车祸就惨。那你有什么急事了，那小孩突然生病了，这个都可以情有可原。要不然盼望弟兄姊妹啊，以后不要迟到，早几分钟到嘛。好，现在我要言归正传哈，快要下台了啊，时间到了哈。哎呀，我真的今天不要迟到，好，要说一分钟要讲完。圣殿，属灵的殿是最重要的，哈，尊主为大。如果没有尊主为大，连物质的殿神都看不上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我讲这话的意思啊，请各位记住，如果属灵的殿我们心里不是尊主为大，物质的殿盖得再漂亮再富丽堂皇，上帝看不上。为什么？因为所罗门盖的圣殿后来公元前586年左右，尼布甲尼撒王把他一把火烧掉了，圣殿拆掉了，啊，里面的黄金银子器皿通通带到巴比伦去了。以后过70年，神怜悯他们，回国重建圣殿，建好了，虽然比第一次小一点，大家欢喜。可是以后啊，到了西律王，西律大帝，他发现这个殿太小啊，重建圣殿，公元前20年左右，他大力兴建耶路撒冷圣殿，据说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圣殿，找不到这么大。如果你在土耳其、希腊、欧洲走一走，真的没有这么大圣殿，耶路撒冷是最大的圣殿。从公元前20年继续不断盖，盖到他死没盖完，以后盖到主耶稣出来传道，盖了46年还没盖完，盖到公元63、64年才盖完，全部完工。这么伟大的圣殿，金碧辉煌，结果是什么？只过6年，公元70年，罗马大将提多把整个耶路撒冷城攻占，圣殿再被火烧，通通拆光。为什么？黄金留在石缝里，每块石头敲开来，应验主耶稣的话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。为什么这样？道理很简单，因为以色列人没有尊主为大，越来越远离主。所罗门晚年随从非并拜偶像，所以国家一分为二，北国耶罗波安带10个支派，南国自己的儿子罗波安只有2个支派，北国传19代王朝，南国20代王朝。北国的19代，请问有几代敬畏耶和华？一代都没有，通通拜巴利。南国20代只有8代敬畏耶和华，所以最后神就允许外邦把圣殿拆毁。所以地上的建筑神看重不看重，在于建筑物里面的人心是不是尊主为大，是不是爱主，是不是好好侍奉主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推动建堂，但是请记住最要紧的，你属灵的堂若没有建好，物质的堂没有价值。如果属灵的堂建得好，神悦纳物质的堂，使用物质的堂，喜悦物质的堂，赐福物质的堂，他的名要在其间得荣耀，他的眼常在，他的心常在。愿若哥是在这个方向同心建造什么神的家。我们祷告。 亲爱天父，感谢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，在你爱子主耶稣的拯救里，我们都能够进到属灵的至圣所，都能够永远侍奉主。愿赐我们更加尊主伟大的心，同心配搭，荣神一人，广传福音，以致你乐意赐福我们在物质建堂的时工。今年一直能蒙你眷顾，蒙你保守，垂听我们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